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子年到辛卯年，共四年。显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三年，戊子年，公元328年。春季，正月，温峤率军进入建康救援，在浔阳驻扎。韩晃在慈湖袭击司马刘。司马刘一向怯懦，将要交战时吃烤肉，竟不知道嘴巴在哪儿，兵败而死。丁未日，苏俊率领祖焕、徐刘等20000人从横江渡江，登上牛渚，在林口驻扎。朝廷军队抵御他们，屡次战败。二月庚戌日，苏俊到达蒋陵富州山。陶回对吕亮说，苏俊知道石头城有重兵把守，不敢直接南下，一定会从小丹阳南道步行而来，应当埋伏军队截击他，可以一战就擒获。吕亮没有听从。苏俊果然从小丹阳而来，迷失了道路，夜间行军，队伍混乱。吕亮听说后才后悔。朝廷官员因京城危急，大多派家人往东避难，只有左卫将军刘超把妻子儿女迁入宫内居住。朝廷下诏命便捆都督大恒以东各路军事，与侍中钟雅率领郭沫、赵胤等军队在西陵与苏俊交战。便捆等人大败，死伤数千人。丙辰日，苏俊攻打清溪栅，便捆率领各路军队抵御反击，不能阻挡。苏俊趁着风势放火，烧毁了朝廷官署以及各营寺署，一时之间全部烧尽。便捆背上的痈疮刚痊愈，伤口还没有愈合，他尽力带病率左右苦战而死。他的两个儿子卞缜、卞虚跟在父亲身后，也冲入敌阵战死。他们的母亲抚摸着尸体哭着说，父亲是忠臣，儿子是孝子，还有什么遗憾呢？丹阳尹杨曼率兵守卫云龙门，与黄门侍郎周斗、庐江太守陶瞻都战死。吕亮率领部众准备在宣阳门内列阵，还没来得及排成队列，士兵们都丢弃铠甲逃走。吕亮与弟弟羽翼、羽条、羽翼以及郭沫、赵胤都逃往浔阳。临行前回头对钟雅说，后事就深深拜托你了。钟雅说，栋梁折断，船子崩毁，是谁的过错呢？吕亮说，今天的事不容再说了。吕亮乘小船，乱兵互相抢夺掠劫。吕亮的左右用箭射贼兵，误中舵弓，舵弓应声倒下。船上的人都大惊失色，想逃散。吕亮不动声色，慢慢说，这种手法怎么能用在贼人身上？大家才安定下来。苏俊的军队进入台城，司徒王导对侍中楚煞说，皇上应当到正殿去，你可以启奏请皇上赶快出来。楚煞立即进入上阁，亲自抱着皇帝登上太极前殿。王导以及光禄大夫陆业、荀松、尚书张凯一起登上御床，护卫着皇帝。任命刘超为右卫将军，让他与钟雅、楚煞侍立在皇帝左右，太常孔瑜穿着朝服守卫宗庙。当时百官奔散，殿中省中空无一人。苏俊的士兵进入后，呵斥楚煞让他下来，楚煞正立不动，呵斥他们说，苏冠军来朝见皇上，军人怎能侵犯逼迫。因此苏俊的士兵不敢上殿，便冲入后宫，宫人以及太后的左右侍从都遭到掠夺。苏俊的士兵驱赶一时百官，光禄勋王兵等人都被捶打鞭挞，命令他们挑担子登上蒋山。又剥光男女的衣物，人们都用破席子或草衫遮身，没有草的就坐在地上用土盖住自己。哀嚎之声震动内外。当初姑孰失陷后，尚书左丞孔坦对人说，观察苏俊的势头，一定会攻破台城，如果不是战士就不需要穿军服。等到台城陷落，穿军服的人大多被杀，穿平民衣服的人没有事。当时官府有布20万匹，金银5000斤，钱1万，绢数万匹，其他财物也与此相当，苏俊全部耗尽。太官只有烧剩下的几担米用来供应皇帝的膳食。有人对钟雅说，你性情量直，一定不会被寇仇容忍，何不早做打算？钟雅说，国家混乱不能匡正，君主危难不能救助，各自逃跑以求免祸，那还怎么做臣子？丁四日，苏俊假传诏书大赦天下，只有吕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，因为王导有德性声望，仍让他以本官位居自己之上，任命祖约为侍中、太尉、尚书令，苏俊自任骠骑将军， 录尚书事，徐柳为丹阳尹，马雄为左卫将军，祖焕为骁骑将军。益阳王司马样去见苏峻，称颂苏峻的功劳，苏峻又任命司马样为西阳王、太宰、录尚书事。苏峻派兵攻打吴国内时，羽兵不能抵御，弃郡逃往会稽。到了浙江，苏峻悬赏捉拿他非常紧急。吴地的林下族把羽兵藏入船中，用芦席覆盖，一边打口哨，一边划桨逆流而上。每逢巡逻哨所，就用桨敲击船舷，说哪里找羽兵，羽兵正在这里。人们以为他醉了，没有怀疑他，羽兵得以幸免。苏峻任命侍中蔡摩为吴国内史。温峤听说健康失守，放声痛哭。有人来探望他，他悲哭着相对。羽亮到达浔阳，宣读太后诏书，任命温峤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加授徐州刺史西建为司空。温峤说，如今应当以消灭贼寇为急务，没有功劳就先受官，将用什么来昭示天下？于是没有接受。温峤一向敬重羽亮，羽亮虽然败逃而来，温峤更加推重他，分出兵士给羽亮。后诏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和。三月丙子日，羽太后因忧愤去世。苏峻向南驻扎在于湖。夏季四月，后赵将领石堪攻打宛城，南阳太守王国投降，于是进攻在淮上的祖约军队。祖约的将领陈光起兵攻打祖约，祖约的左右沿突相貌类似祖约，陈光以为他是祖约，就把他擒获。祖约翻墙逃脱，陈光投奔后赵。壬申日，将明穆皇后安葬在武平陵。羽亮、温峤准备起兵讨伐苏峻，但道路断绝，不知道健康的消息。恰逢南阳人范汪到达浔阳，说苏峻政令不一，贪婪残暴横行，灭亡的征兆已经出现，虽然强盛但容易变弱，朝廷有倒悬之急，应当及时进兵讨伐。温峤深以为然。羽亮征召范汪任参护军事。羽亮、温峤互相推举对方为盟主，温峤的堂弟温冲说陶征西位高权重，应当共同推举他。温峤于是派都护王谦妻前往荆州，邀请陶侃一同赴国难。陶侃仍因没有参与顾命为汉，回答说我是边境上的将领，不敢超越职权。温峤多次劝说不能改变，于是顺着陶侃的意思，派使者对他说人工暂且守住，我当先率军东下。使者离开已经两天，平南参军荥阳人毛宝从别的使命中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劝温峤说凡事干大事应当与天下人共同参与，军队取胜在于和睦，不应该有分歧，即使有可疑之处还应当对外装作不知，何况自己造成不和呢？应当赶快追回使者，修改书信说一定要共同进军，如果追不上之前的信使，就应当再派使者。温峤醒悟，立即追上使者，改写了书信。陶侃果然答应，派都护公登率兵到温峤处。温峤有部众七千人，于是列名上书上书，陈述祖约、苏峻的罪状，传告各征镇，流着泪登上战船。陶侃又追回公登。温峤写信给陶侃说，军队只有前进没有后退，只能增加不能减少，近来已经传檄远近，在蒙府宣布定于下月半大举行动，各郡军队都在路上，只等仁公的军队到达便一齐进发。仁公如今召回军队，使远近疑惑，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这里，我才能轻微而责任重大，实在依靠仁公的厚爱，远奉您的成规。至于率先起兵，不敢推辞，我与仁公如同首尾相互护卫，唇齿相依。恐怕有人不理解仁公的高深意志，将会说仁公对讨贼不积极，这种名声难以挽回。我与仁公都受方悦重任，安危休戚按理应当相同，况且近来蒙受您的关照，往来密切，情深意重，一旦有急难也希望仁公尽重来救，何况是社稷的灾难。今日的忧虑岂止是我一州，文武官员无不翘首企盼，假如此州不能守住，祖约、苏峻在这里设置官长，荆楚西边逼近强大的胡人，东边连接逆贼，加上饥荒，将来的危险将会比此州的今天更严重。仁公尽可以做大晋的忠臣，参与齐桓、晋文的功业，退可以以慈父之情洗雪爱子伤痛， 如今祖曰：苏俊凶逆无道，痛感天地，人心一致，都咬牙切齿。现在尽讨他们，如同以石头卵。如果再次召回军队，就是败在几乎成功的时候。希望深深体察我的陈述。王谦七对陶侃说：苏俊是豺狼，如果让他得逞，四海虽然广阔，您难道有立足之地吗？陶侃深深感动醒悟，立即穿上戎服，登上战船。吊丧到了也不去，日夜兼程前进。西涧在广陵，城池孤立，粮草缺少，临近湖寇，人心没有固守的意志。得到诏书后，立即流着泪向众人誓师，前往赴国难，将士们争相奋勇。派将军夏侯长等抄小路对温峤说：有人听说贼人想挟持天子东入会稽，应当先立营垒，屯兵据守要害，既防止他们逃跑，又切断贼人的粮道，然后坚壁清野，等待贼人。贼人攻城不下，野外没有抢掠，东路已断，粮运自然断绝，必定自行溃败。温峤深以为然。五月，陶侃率军到达浔阳。议论的人都认为陶侃想杀庾亮来向天下人谢罪。庾亮非常恐惧，采用温峤的计策到陶侃那里拜谢。陶侃惊讶，制止他说：庾元圭既然拜陶氏行吗？庾亮引咎自责，风度举止可观。陶侃不觉释然，说：您修石头城来对付我，今天反而来求我吗？立即与他畅谈宴饮一整天，于是与庾亮、温峤一同进军建康。军队40000人，旌旗绵延700余里，征鼓声震动远近。苏俊听说西边军队起事，采用参军贾宁的计策，从姑熟退回占据石头城，分兵抵御陶侃等人。乙未日，苏俊逼迫皇帝迁往石头城。司徒王导极力争辩，苏俊不听从。皇帝哀泣上车，宫中痛哭。当时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，刘超、钟雅步行侍奉在左右。苏俊给他们马，不肯骑乘，而悲哀慷慨。苏俊听说后厌恶他们，但没敢杀。用他的亲信许芳等人补任司马都、殿中监，对外假托是宿卫，内里实际上是防御刘超等人。苏俊用仓库房屋做皇帝宫殿，每天到皇帝面前放肆地说丑恶的话。刘超、钟雅与右光禄大夫荀嵩、金子光禄大夫华衡、尚书荀燧、侍中丁谭侍从，不离皇帝左右。当时饥荒，米价昂贵，苏俊赠送给养，刘超一概不接受，朝夕不离，陈杰更加恭敬。虽然处于幽禁困厄之中，刘超仍然启奏皇帝，教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。苏俊派左光禄大夫入夜守刘台，逼迫居民全部聚集到后院，派匡树守院城。尚书左丞孔坦投奔陶侃，陶侃任命他为长史。当初苏俊派尚书张凯暂时代理都东军，司徒王导秘密让他用太后诏书晓谕三吴官吏百姓，让他们起义兵救援天子。会稽内史王叔让羽兵代理奋武将军，让他率兵10000西渡浙江。于是吴兴太守于谭、吴国内史蔡摩、前义兴太守顾从等都起兵响应。于谭的母亲孙氏对于谭说：你应当舍生取义，不要因为我年老而成为拖累，把家里的童仆全都派去从军，卖掉他的环佩作为军资。蔡摩认为羽兵应当返回就任，就离开郡守职位让给羽兵。苏俊听说东方起兵，派他的将领管商、张建、洪辉等抵御。于谭等人与他们交战，互有胜负，未能前进。陶侃、温峤驻军在茄子浦。温峤认为南方士兵擅长水战，苏俊士兵擅长步战，命令将士说有上岸的处死。恰逢苏俊送10000斛米给祖约，祖约派司马桓甫等迎接。毛宝率1000人作为温峤的前锋，告诉部众说：兵法说军令有所不从，怎能看着贼人可击却不上岸攻击呢？于是擅自去袭击桓甫，全部缴获了那些米，斩获数以万计，祖约因此激发。温峤上表任命毛宝为庐江太守。陶侃上表任命王叔兼浙东军事，于谭兼浙西军事，西涧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，命令王叔、于谭都受西涧节制。西涧率军渡江，与陶侃等人在茄子浦会合，雍州刺史魏该也率军来会合。丙辰日，陶侃等人的水军 直指石头城，到达蔡州，陶侃驻扎扎浦，温峤驻扎沙门浦。苏俊登上烽火楼，望见军士众多，面有惧色，对左右说：“我本来知道温峤能得人心，吕亮派都护王章攻击苏俊的党羽张耀，反而被击败。”吕亮送捷传给陶侃谢罪，陶侃回答说：“古人三战三败，您才两次，如今事情紧急，不应屡次这样。”吕亮的司马陈俊仁音容到陶侃那里谢罪说：“将军这样做不是我们这些人能裁决的。”王章来到说：“是王章自己做的，将军不知道。”陶侃说：“从前音容是君子，王章是小人，如今王章是君子，音容是小人。”宣城内史桓仪听说京城失守，慷慨流泪，进军驻扎在泾县。当时各州郡大多派使者向苏俊投降，皮会又劝桓仪最好暂且与苏俊通使，以缓解接连到来的祸患。桓仪说：“我蒙受国家厚恩，按道义应当以死报效，怎么能忍受耻辱与逆臣通信？如果事情不成功，这就是天命。”桓仪派将军于纵防守蓝石，苏俊派部将韩晃攻打他。于纵即将战败，身边的人劝他撤退。于纵说：“我受桓侯厚恩，应当以死报答，我不能辜负桓侯，就像桓侯不能辜负国家一样。”于是奋力作战而死。韩晃进军攻打桓仪，六月城池陷落，抓住桓仪杀了他。各路军队刚到石头城时，就想立刻决战。陶侃说：“贼兵气势正盛，难以与他们争锋，应当用时间来用智谋击败他们。”后来多次作战没有功效，监军部将李根请求修筑白石垒，陶侃听从了他，夜里修筑垒壁，到天亮就完成了。听到苏俊军队戒严的声音，各位将领都害怕他们来进攻。孔坦说：“不对，如果苏俊进攻垒壁，必须东北风急，让我们水军无法前去救援。今天天气晴朗宁静，贼兵一定不会来。他们之所以戒严，一定是派军队从江城出发，劫掠京口以东的地方。”不久果然如此，陶侃派吕亮率2000人防守白石，苏俊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四面围攻，没有攻克。王叔、于坦等人多次与苏俊军队交战，都不利。孔坦说：“本来不需要赵西公来，结果让东门没有防守，现在应该让他回去，虽然晚了，但还是比不回去好。”陶侃于是命令西涧与后将军郭沫回去据守京口，设立大业、曲阿、逞亭三座壁垒来分散苏俊的兵力，让郭沫防守大业。人臣未该去世。祖约派祖焕、桓甫袭击盆口。陶侃听说后，准备亲自去攻打他们。毛宝说：“义军依靠您，您不能出动，请让我去讨伐他们。”陶侃听从了他。祖焕、桓甫经过宛地，趁机进攻谯国内史桓宣。毛宝前去救援，被祖焕、桓甫打败。箭射穿毛宝的大腿，穿透了马鞍。毛宝让人踩着马鞍拔剑，血流满了靴子。他回身再战祖焕、桓甫，打败并赶走了他们，桓宣才得以脱身，回到温峤那里。毛宝进军在东关攻打祖约的军队，攻克了合肥的守军，正好温峤召他回去，就又回到了石头城。祖约的部将们暗中与后赵勾结，答应做内应。后赵将领石聪、石堪率兵渡过淮河，攻打寿春。秋季七月，祖约的军队溃散，逃往溧阳。石聪等人掳掠寿春20000多户百姓后返回。后赵中山公石虎率兵40000从止关向西进军，攻打前赵的河东，有50多个县响应他，于是进军攻打蒲坂。前赵主流要派河间王刘树征发氐族、羌族的军队驻扎在秦州，以防备张俊、杨南迪，自己率领中央和地方的精锐水陆各军去救援蒲坂，从渭关北渡黄河。石虎害怕，引兵撤退。刘耀追击他，八月在高侯追上，与石虎交战，大败石虎，斩杀石瞻，尸体横陈200多里，收缴的物资器械数以亿计。石虎逃往朝歌。刘耀从大洋渡过黄河，攻打金庸的石生，掘开千金叶水淹金庸。分别派遣将领攻打吉郡。河内后赵的荥阳太守尹举、野王太守张晋等人都投降了他，襄国大为震动。张俊整顿军队，想乘虚袭击长安。李曹郎中所寻劝谏说：“ 刘耀虽然东征，但他的儿子刘胤守卫长安，不能轻易进攻。即使能获得一点小利，如果刘耀放弃东面的计划，回来与我们较量，祸患到来的时间就不可预测了。张俊于是停止。苏俊的心腹陆勇、匡术、贾宁听说祖约战败，担心事情不能成功，劝苏俊把司徒王导等各位大臣全部杀掉，重新树立心腹。苏俊一向敬重王导，没有答应。陆勇等人就对苏俊怀有二心，王导派参军袁丹暗中引诱陆勇归顺。九月戊申，王导带着两个儿子与陆勇一起逃往白石。袁丹是袁焕的曾孙。陶侃、温峤等人与苏俊长久相持不下，苏俊分别派遣将领向东向西进攻劫掠，所到之处大多取胜，人心恐惧。逃到西郡的朝廷官员都说苏俊狡诈有胆略，他的部下骁勇，所向无敌。如果上天惩罚有罪的人，那么苏俊最终会灭亡，只从人事来说不容易除掉他。温峤生气地说，你们怯懦，竟然反而称赞贼人。等到多次作战不胜，温峤也害怕他了。温峤的军队粮食吃完了，向陶侃借粮。陶侃生气地说，你之前说不担心没有粮将和军粮，只想让我做主帅罢了，现在多次作战都打败了，粮将在哪里？荆州与胡人、蜀地两个敌鲁接壤，应当防备意外，如果又没有粮食，我就想西归，再考虑更好的计策，慢慢来消灭贼人也不算晚。温峤说，凡是军队取胜在于和睦，这是古代的好教训。光武帝在昆阳获胜，曹操在官渡取胜，都是以少敌多，因为仗义行事。苏俊、祖约这两个小子凶恶叛逆，气焰冲天，有什么可担心不能消灭的？苏俊接连取胜而骄傲，自认为无人能敌，现在向他挑战，可以一鼓作气擒获他，怎么能舍弃即将成功的事业，做出进退不定的打算呢？而且天子被幽禁逼迫，国家危在旦夕，这正是四海臣子肝脑涂地的时候。我温峤等人与您都蒙受国恩，事情如果成功，那么君臣共同享受福祉，如果不能取胜，就应当粉身碎骨以报答先帝。现在的事情形势，按道义没有退路，就像骑在老虎背上，怎么能中途下来呢？您如果违背众人独自返回，人心一定会沮丧，使众人沮丧而败坏大事，义军的旗帜就会反过来指向您了。毛宝对温峤说，我能留下陶公。于是前去劝说陶侃，您原本应该镇守芜湖，作为南北的声援，既然已经下来了，形势就不能回去。而且军政只有前进没有后退，这不仅是要整肃三军，向众人显示必死的决心而已，也是说后退没有立足之地，最终会导致灭亡。过去杜涛不是不强盛，您最终消灭了他，为什么到了苏俊这里就偏偏不能打败他呢？贼人也怕死，不是都骁勇强健，您可以试着给我军队，让我上岸切断贼人的物资粮食，如果我不能建立功效，然后您再离开，人心就没有遗憾了。陶侃认为他说的对，加封毛宝为都护并派遣他。晋陵太守李阳劝陶侃说，现在大事如果不能成功，您虽然有粮食，怎么能吃得到呢？陶侃于是分出五万石米送给温峤的军队。毛宝烧毁了苏俊在巨荣、胡蜀的储备，苏俊军队缺乏粮食，陶侃于是留下不走。张建、韩黄等人猛烈进攻大业，壁垒中缺水，人们喝粪汁。郭沫害怕，偷偷突围出去，留下士兵防守。西建在京口，军士们听说后都大惊失色。参军曹纳说，大业是京口的屏障，一旦失守，贼兵就直接到来，无法抵挡，请求撤回广陵，以等待以后行动。西建大会辽蜀，则被曹纳说，我受先帝托付的重任，即使捐躯九泉之下，也不足以报答，现在强敌就在近处，众人心里畏惧，你是我的复兴助手，却制造异端，我还有什么资格来率领义军镇抚三军呢？准备杀他，过了很久才释放。陶侃准备救援大业，长史殷宪说，我军不习惯步兵作战，救援大业如果不能取胜，那么大事就完了，不如猛攻石头城，那么大业自然会解围。陶侃听从了他。殷宪是殷荣的哥哥。庚午，陶侃督率水军向石头城进发。雨亮、 温峤、赵胤率领步兵10000人从白石南面上前，想挑战。苏俊率8000人迎战，派儿子苏硕和部将匡孝分兵先逼近赵胤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苏俊正在犒劳将士，乘着醉意望见赵胤败逃，说：“匡孝能打败贼人，我难道还不如他吗？”于是丢下他的部众，带着几个骑兵向北冲入敌阵，没能冲进去，将要回身奔向白木碑。坐骑绊倒，陶侃的部将彭氏、李谦等人用矛头掷他，苏俊坠马，被斩首，肢解尸体，焚烧骨头，三军都高呼万岁，其余部众大溃散。苏俊的司马仁让等人共同拥立苏俊的弟弟苏毅为主帅，关闭城门自守。温峤于是设立刑台，向远近发布告示，凡是就立2000担以下的官员，都让他们到刑台来。于是来的人云集。韩晃听说苏俊死了，率兵奔向石头城。管商、洪辉攻打逞廷垒，都护李弘、轻车长史腾寒击败了他们。腾寒是腾修的孙子。管商逃到宇亮那里投降，其余部众都归附张建。冬季11月，后赵王石乐想亲自率兵救援洛阳，辽左程侠等人坚决劝谏说，刘耀孤军深入千里之外，势必不能持久，大王不应该亲自出动，出动就没有万全之策。石勒大怒，手按宝剑，呵斥程侠等人出去。于是赦免徐光，召来对他说，刘耀乘着一战胜利的势头围攻洛阳，平庸之人的想法都认为他的锋芒不可抵挡。刘耀有10万军队，攻打一座城却100天不能攻克，将领疲惫，士兵懈怠，用我最初的精锐攻打他，可以一战就擒获。如果洛阳失守，刘耀一定会到冀州送死，从黄河以北席卷而来，我们的大事就完了。程侠等人不想让我去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徐光回答说，刘耀乘着高侯之战的形势，不能进军逼近襄国，反而去围攻金庸，这说明他无能为力。以大王的威势谋略去对付他，他一定会望见旗帜就奔逃败溃。平定天下就在这一次行动，不能失去机会。石勒笑着说，徐光说的对。于是下令内外戒严，有劝谏的斩首，命令石堪、石聪以及豫州刺史陶豹等人各自统帅现有部众到荥阳会合。中山公石虎进军占据石门，石勒自己率领步兵骑兵40000人赶赴金庸，从大业渡过黄河。石勒对徐光说，刘耀如果在城高关部署重兵是上策，在洛水阻击是中策，只坐守洛阳，这是等着被擒。12月乙亥，后赵各军聚集在城高，步兵6万，骑兵27000。石勒见前赵没有守军，大喜，举手指天，又用手夹额说，天意啊。于是卷起战甲，衔枚晋升，从小路日夜兼行，从拱滋之间出现。前赵主刘耀成天与宠臣喝酒赌博，不安抚士兵，身边的人有人劝谏，刘耀发怒，认为是妖言，杀了他。听说石勒已经渡过黄河，才开始商议增加荥阳的防守兵力，封锁黄马关。不久，洛水的哨兵与后赵前锋交战，抓住一个羯族俘虏送到刘耀那里。刘耀问，大胡亲自来了吗？他的部众有多少？羯族俘虏说，大王亲自来了，军队气势很盛。刘耀脸色大变，派人解除金庸的围困，在洛水西岸布阵，部众10多万，南北10多里。石勒望见后更加高兴，对身边的人说，可以祝贺我了。石勒率领步兵骑兵40000人进入洛阳城。己卯，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30000从城北向西攻打前赵的中军。石堪、石聪等人各率精锐骑兵8000从城西向北攻打前赵的前锋，在西阳门大战。石勒身穿铠甲，从昌河门出来夹击前赵军队。刘耀年轻时喜欢喝酒，晚年尤其厉害，将要交战时喝了数斗酒。他平时骑的红马无缘无故的踏地不前，于是改骑小马，等到出战又喝了一斗多酒。到了西阳门，指挥军阵就近平坦之地，石堪趁机冲击，前赵军队大溃。刘耀酒醉昏沉的退走，马匹陷进石渠，他坠落在冰上，受伤10多处，其中3处穿透身体，被石堪抓获。石勒于是大败前赵军队，斩首50000多级。 石勒下令说，我想要抓的只是一个人，现在已经抓住了，命令将士停止杀戮，给投降的人留条活路。刘耀见到石勒说，石王还记不记得重门的盟约？石勒派徐光对他说，今天的事是天意如此，还说什么呢？已有，石勒班师回朝，派征东将军石岁率兵护送刘耀。石岁是石虎的儿子，刘耀伤势很重，石勒用马车载着他，让医生李勇同车照料。己亥到达襄国，把刘耀安置在永丰小城，给他寄妾，派重兵包围守卫，派刘越、刘震等家族子弟穿着华丽衣服去见他。刘耀说，我以为你们早已化为尘土了，石王仁厚，竟然保全你们至今。我杀了石陀，太对不起他了，今天的祸患是我自找的。留他们宴饮一整天后，让他们离去。石勒让刘耀给太子刘熙写信，命令他迅速投降。刘耀只在信中告诫刘熙和各位大臣匡扶国家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改变主意。石勒看了后很厌恶，过了很久就杀了刘耀。这一年，成汉的献王李襄去世，他的儿子征东将军李寿护送灵柩回到成都。成汉主李雄任命李武为征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代替李寿驻扎在晋寿。晋显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四年己丑，公元329年春季正月，光禄大夫陆业和弟弟尚书左仆射陆完劝说匡术把院城交给西军，百官都赶到那里，推举陆业督管攻城军事。陶侃命令毛宝防守南城，邓岳防守西城。右卫将军齐超、侍中钟雅与健康令管沛等人谋划拥戴皇帝逃出城去西军。事情泄露，苏毅派部将平原人任让率兵入宫逮捕齐超、钟雅。皇帝抱住他们，悲伤的哭泣说，还我的侍中、右卫。任让夺过他们杀掉。当初任让年轻时没有品行，太常华恒担任本州的大中正罢黜了他的品级。等到任让成为苏俊的部将，趁机杀了许多人，但见到华恒时总是很恭敬，不敢放纵施暴。等到钟雅、齐超被杀，苏毅想一并杀掉华恒，任让尽心救护，华恒才得以免死。冠军将军赵胤派部将甘苗在溧阳攻击祖约，戊辰日，祖约趁夜率领数百名亲信投奔后赵，他的部将千腾率领部众出城投降。苏毅、苏硕、韩晃合力进攻台城，焚烧了太极东堂和密阁。毛宝登上城墙，射杀数十人。韩晃对毛宝说，你以勇猛果敢闻名，为什么不出来决斗？毛宝回答，你以猛将著称，为什么不进来决斗？韩晃笑着退走。前赵太子刘熙听说前赵皇帝刘耀被擒，非常恐惧，与南阳王刘胤谋划向西据守秦州。尚书胡勋说，如今虽然失去了君主，但领土还算完整，将士并未背叛，应当合力抵抗敌人，如果无力抵抗，再逃跑也不晚。刘胤发怒，认为胡勋动摇军心，杀了他，于是率领百官逃往归，各征镇将领也放弃驻守的地方跟随，关中陷入大乱。将军蒋英、辛恕率领数十万部众占据长安，派使者向后赵投降，后赵派石生率领洛阳的部队前往接应。二月丙戌日，各路军队进攻石头城，建成长史滕韩攻击苏毅，大败敌军。苏硕率领数百名骁勇士兵渡过秦淮河作战，温峤出击斩杀了他。韩晃等人感到恐惧，率领部众到曲阿投奔张建，但因城门狭窄无法出去，互相践踏，死者数以万计。西军抓获苏毅，将其斩首。滕韩的部将曹据抱着皇帝逃到温峤的船上，群臣见到皇帝叩头流泪，请求治罪。杀了西阳王司马样，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波、司马冲、孙子司马松以及彭城王司马雄。陶侃与任让有旧交，为他求情免死。皇帝说，这是杀害我侍中、右卫的人，不可赦免，于是杀了他。司徒王导进入石头城，让人取来原来的符节。陶侃笑着说，苏武的符节似乎不是这样。王导面有愧色。丁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张建怀疑洪辉等人对自己怀有二心，将他们全部杀死，率领水军从延陵 准备进入吴兴。一位日，杨烈将军王允之与他交战，大败张建，俘获男女10000多人。张建又与韩晃、马雄等人率清军向西逃往故章，西建派军李弘追击，在平陵山赶上，将他们全部斩杀。这时宫殿化为灰烬，以建平园作为皇宫。温峤想迁都豫章，三吴的豪强请求定都会稽，两种议论争执不下。司徒王导说，孙仲谋、刘玄德都说建康是帝王的居所，古代的帝王不一定要因为封建而迁都，如果注重根本，节省用度，何必担忧凋敝？如果农事不修，那么乐土也会变成废墟，况且北方的敌人如同游魂，正窥伺我们的漏洞，一旦我们示弱逃窜到蛮越之地，从名望和实际情况来看，恐怕不是好计策。如今只因阵之已尽，群情自然安定，因此不再迁都，任命楚煞为丹阳尹。当时战火之后，民生凋敝，楚煞收集流散的人口，京城于是安定。壬寅日，将襄州并入荆州。三月，壬子日，平定苏峻的功劳，任命陶侃为侍中、太尉，封长沙郡公，加授都督交、广、宁州诸军事。西建为侍中、司空、南昌县公。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散骑常侍、始安郡公。陆业晋爵为江陵公，其余赐爵位为侯、伯、子。男的有很多，卞捆及他的两个儿子卞枕、卞虚、醒仪、刘超、钟雅、杨曼、陶瞻都追加赠官和谥号。陆勇、匡树、贾宁都是苏峻的党羽。苏峻未败时，陆勇等人离开苏峻归顺朝廷，王导想赏给他们官爵。温峤说，陆勇等人都是苏峻的心腹，首先制造祸乱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他们虽然后来悔悟，但不足以赎清前罪。能保全头颅已经是万幸了，怎么还能再褒奖宠幸他们呢？王导于是作罢。陶侃因为江陵偏远，将治所迁到巴陵。朝廷想留温峤辅政，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任命的，坚决推辞返回藩镇。又因为京城荒凉残破，物资供应不足，便留下积蓄的物资备好器具，然后返回武昌。皇帝从石头城出来时，庾亮见到皇帝叩头哽咽，皇帝下诏让庾亮与大臣一同登上御座。第二天，庾亮又叩头谢罪，请求辞官归隐，想闭门逃往山海。皇帝派尚书、侍中亲手写诏书安慰他说，这是国家的灾难，不是舅舅的责任。庾亮上书自述，祖曰，苏峻肆意凶逆，罪责由我引发，即使将我寸斩屠戮，也不足以向七庙的神灵谢罪，堵住天下的指责。朝廷还有什么理由将我列入朝臣之列？我又有什么脸面自处于人伦之中？希望陛下虽垂恩宽恕，保全我的性命，仍应抛弃我，任我自生自灭，这样天下大致能知道劝善惩恶的纲纪。皇帝下诏优待而不允许。庾亮又想逃往山海，从济阳向东出发，皇帝下诏让官吏没收他的船只。庾亮于是请求到地方任职效力，出京担任都督豫州、扬州的江西、宣城诸军事、豫州刺史兼宣城内史，镇守芜湖。陶侃、温峤讨伐苏峻时，向各征镇发布檄文，让他们各自带兵前来救援。襄州刺史、益阳侯卞敦拥兵不复，也不供给军粮，只派都护率领数百人跟随大军，朝野无不感到奇怪叹息。等到苏峻平定，陶侃上奏卞敦阻碍军事，观望不复国难，请求用囚车押送交给廷尉。王导认为丧乱之后应当宽恕，调任卞敦为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卞敦因并未赴任，被征召为光禄大夫兼少府。卞敦忧虑惭愧而死，追赠原官，加授散骑常侍，谥号为晋。陈司马光说，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，首先引发祸端，导致国破军危，自己却逃命苟免。卞敦身为地方镇守，兵粮充足，朝廷颠覆时却坐官胜负。人臣的罪过有比这更大的吗？既不能明正典刑，反而用恩宠爵禄回报他们，进士的正事无道也可想而知了。承担这种责任的难道不是王导吗？ 改封高密王司马宏为彭城王。司马宏是司马雄的弟弟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史安中武功温峤去世，葬在豫章。朝廷想为他在原地明帝陵墓之北修建大墓。太尉陶侃上表说，温峤的忠诚在盛世彰显，勋绩信义感动人神。如果他死后有知，难道会喜欢今天劳民伤财的事吗？希望陛下施恩，停止为他移葬。皇帝下诏听从，任命平南军司刘胤为江州刺史。陶侃、西涧都说刘胤不是一方长官的料，司徒王导不听。有人对王导的儿子王悦说，如今大难之后，纲纪松弛。从江陵到建康3000多里，流民数以万计，散布在江州。江州是国家的南部屏障，要害之地，而刘胤以奢侈放纵的本性，躺着应对此事，不发生外变，也一定会有内患。王悦说，这是温平南的意思。秋季八月，前赵南阳王刘胤率领数万部众从上邽向长安进发，陇东、武都、安定、兴平、北地、扶风、始平各郡的戎族和汉人都起兵响应。刘胤驻军在众桥，石生环城自守，后召中山公石虎率领20000骑兵救援。九月，石虎在义渠大败前赵军队，刘胤逃回上邽。石虎乘胜追击，尸体枕藉千里。上邽溃败，石虎抓获前赵太子刘熙、南阳王刘胤以及他们的将领王公、亲校以下3000多人全部杀死，将前赵的台省文武官员、关东流民、秦州雍州大族9000多人迁到襄国，又在洛阳坑杀五郡徒各5000多人，进攻河西的吉木且羌，攻克俘获数万人，秦州陇地全部平定。帝王蒲弘、羌酋姚义仲都投降石虎，石虎上表任命蒲弘兼六夷军事，姚义仲为六夷左都督，将氐人、羌人15万部落迁到司州、冀州。当初陇西鲜卑起伏数言居住在苑川，侵吞兼并陵部，兵马强盛。等到前赵灭亡，起伏数言恐惧，迁到麦田。起伏数言去世，儿子起伏怒大汗祭礼。起伏大汗去世，儿子起伏思凡祭礼。江州刺史刘胤日益骄横豪奢，专务商贩，积累财富100万，纵酒享乐，不关心政事。冬季12月，皇帝下诏征召后将军郭沫为右军将军。郭沫乐意担任边将，不愿做宫中宿卫，将自己的心情告诉刘胤。刘胤说，这不是小人能懂的。郭沫将复诏向刘胤索求路费，刘胤不给，郭沫因此怨恨刘胤。刘胤的长史张满等人一向轻视郭沫，有时裸体见他，郭沫常常切齿痛恨。腊日，刘胤赠给郭沫猪肉和酒，郭沫当着送信人的面将东西扔进水里。恰好有司上奏，如今朝廷空虚枯竭，百官没有俸禄，只靠江州运漕粮，而刘胤的商旅络绎不绝，以司废公，请免去刘胤的官职。奏章下传，刘胤没有立即认罪，反而为自己申辩。乔人盖尊抢掠别人女儿为妻，张满让他送回家，盖尊不服从，反而对郭沫说，刘江州不接受免职，秘密图谋不轨，与张满等人日夜计议，只忌惮郭侯一人，想先除掉你。郭沫信以为真，率领他的部众等到天亮开门时袭击刘胤。刘胤的将吏想抵抗郭沫，郭沫呵斥他们说，我受诏讨伐，感动的人诛灭三族。于是进入内室，把刘胤拉下床斩首。出来抓捕刘胤的辽左张满等人，诬陷他们犯有大逆之罪，全部斩杀。将刘胤的首级传送到京城，伪造诏书，宣示内外，掠夺刘胤的女儿及重妾以及金银财宝返回船上，起初说要到都城，随后停在刘胤原来的府邸，招引乔国内史桓宣，桓宣固守不从。这一年，贺兰部及各部大人共同立拓跋一怀为代王，代王拓跋和纳投奔宇文部。拓跋一怀派他的弟弟拓跋十一坚到后赵做人质，请求和解。河南王吐颜英勇雄健，但多遗迹，羌酋江聪刺杀了他。吐颜不拔剑，召来部将何契尼，让他辅佐自己的儿子叶岩据守白兰，然后拔剑而死。叶岩孝顺而好学，认为礼制规定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，于是自称齐国为吐玉魂。 显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五年庚寅，公元330年春季正月，刘胤的首级送到建康。司徒王导认为郭沫骁勇难以控制，己亥日大赦天下，将刘胤的首级悬挂在大行，任命郭沫为江州刺史。太尉陶侃听说后拂袖而起，说这一定有诈，随即率兵讨伐郭沫。郭沫派使者赠送歌女侍妾和绢帛，并抄写中诏呈给陶侃。陶侃的参佐大多劝谏说，郭沫没有接到诏书，怎敢这样做？如果要进军，应当等待诏书回报。陶侃吝啬说道，皇帝年幼，诏令并非出于本意。刘胤被朝廷礼遇，虽则担任方任不称职，何至于被处以极刑？郭沫依仗勇力，所在贪暴，因为大难刚过，法网宽简，想乘机纵子横行罢了。便派使者上表说明情况，并给王导写信说，郭沫杀死方镇长官，就让他当方镇长官，如果害了宰相，难道就让他当宰相吗？王导于是收下刘胤的首级，回信给陶侃说，郭沫占据上游之势，加上有船舰物资，所以包含隐忍，让他拥有其地，朝廷得以暗中戒备，等足下大军到来，可封发相附，这岂不是尊养实惠以定大事吗？陶侃笑着说，这真是尊养实贼啊。豫州刺史宇亮也请求讨伐郭沫，皇帝下诏加授宇亮为征讨都督，率领步骑20,000前往与陶侃会合。西洋太守邓岳、武昌太守刘许都怀疑桓宣与郭沫同谋。豫州西曹王随说，桓宣尚且不依附祖约，怎会与郭沫同流？邓岳、刘许派王随到桓宣处观察，王随劝桓宣说，明公内心虽不是这样，但无法自明，只有将贤子交给我罢了。桓宣于是派儿子桓荣与王随一起迎接陶侃。陶侃征召桓荣为院属，上表推荐桓宣为武昌太守。二月，后赵群臣请求后赵王石勒即皇帝位。石勒于是称大赵天王，行皇帝之事，立妃刘氏为王后，世子石弘为太子，任命他的儿子石弘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单于，封为秦王。石兵为左卫将军，封为太原王。石辉为辅国将军，封为南阳王。任命中山公石虎为太尉，尚书令，晋爵为王。石虎的儿子石遂为冀州刺史，封为齐王。石宣为左将军，石挺为侍中，封为梁王。又封石生为河东王，石堪为彭城王。任命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程霞为右仆射，兼领吏部尚书，左司马奎安，右司马郭英，从事中郎李凤，前郎中令裴宪都为尚书，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，兼领秘书监，其余文武官员各按等级封拜。中山王石虎发怒，私下对齐王石遂说，主上自从建都相国以来，拱手端坐，坐享其成，而我在前线冲锋陷阵20多年，南秦刘越，北逐所投，东平齐、鲁、西定秦、雍，攻克13个州，成就大赵基业的人是我，大单于应该授给我，如今却给了那个黄口小儿，想起来令人气塞，不能安寝进食。等主上驾崩之后，我不会再留下他的种。程霞对石勒说，天下大致平定，应当明确显示叛逆和顺从的区别，所以汉高祖赦免季布，斩杀丁公。大王自从起兵以来，看到忠于君主的人就加以褒奖，背叛不臣服的人就加以诛杀，这正是天下归附大德的原因。现在祖约还活着，臣私下感到困惑。安西将军姚义仲也这样说。石勒于是逮捕祖约，连同他的亲属内外100多人全部诛杀，妻妾儿女分别赏赐给各族胡人。当初祖逖有一个胡人奴仆叫王安，祖逖非常喜爱他，在雍丘时对王安说，石勒是你的同族，我也不缺你一个人，给予丰厚的钱财送他离开。王安凭借勇猛干练，在后赵做官，担任左卫将军。等到祖约被诛杀时，王安叹息说，怎么可以让祖室志没有后代呢？于是前往刑场观看行刑。祖逖的庶子祖道仲才10岁，王安暗中将他带回家隐藏起来，改换服装让他做僧人。等到石氏灭亡后，祖道崇又回到江南。郭沫想要向南占据豫章，恰逢太尉陶侃的军队到达， 郭沫出战不利，进城固守，堆积米粮作为壁垒，显示有余粮。陶侃修筑土山逼近城。三月，余亮的军队到达盆口，各路大军汇集。夏季五月乙卯日，郭沫的部将宋侯捆绑郭沫父子出城投降。陶侃在军门斩杀郭沫，将首级传送到建康，同党死的有40人。下诏任命陶侃都督江州诸军事，兼任江州刺史。任命邓岳都督胶州、广州诸军事，兼任广州刺史。陶侃返回巴陵，于是一阵武昌。余亮返回芜湖，推辞爵位赏赐不接受。后赵将领刘征率领数千士兵渡海掠夺东南各县，杀死南沙都尉许儒。张俊趁着前赵灭亡，又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，到达狄道，设置5个屯护军与后赵分境。六月，后赵派遣鸿胪孟毅任命张俊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加九锡。张俊耻于做他的臣子，不接受，扣留孟毅不遣返。当初丁陵人翟宾世代居住在康居，后来迁徙到中原，到这时到后赵朝见。后赵任命翟宾为巨挺王。后赵群臣坚决请求正式确定尊号。秋季九月，赵王石勒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平。文500官封赏升迁各有等级，立他的妻子刘氏为皇后，太子石弘为皇太子。石弘喜好写文章，清静敬重儒雅朴素的人。石勒对徐光说，大雅，石弘字宽和，实在不像将门之子。徐光说，汉高祖在马上取得天下，汉文帝以清静无为守住天下，圣人之后必定有能克制残暴去除杀戮的人，这是天道。石勒非常高兴。徐光趁机进言说，皇太子仁义孝顺，温和谦恭，中山王石虎凶暴多诈，陛下一旦去世，臣担心国家将不是太子所能拥有的，应该逐渐剥夺中山王的权力，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。石勒心里赞同，但未能依从。后赵荆州监军郭靖侵犯襄阳，南中郎将周府监管缅北军事，驻扎在襄阳。后赵主石勒用一马传信敕令郭靖撤退驻扎樊城，让他偃旗息鼓，寂静如同无人，说如果对方派人观察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应该爱惜自己坚守，7-8天后大军将到，互相策应，你们就跑不掉了。郭靖让人在渡口洗马，周而复始，昼夜不停。侦察的人回去报告周府，周府以为后赵大军到来，恐惧逃奔武昌。郭靖进入襄阳，中州的流民全部投降后赵。魏该的弟弟魏霞率领部众从石城投降郭靖。郭靖毁坏襄阳城，把百姓迁到缅北，修筑樊城，并派兵戍守。后赵任命郭靖为荆州刺史。州府因罪被免官。修图王石羌背叛后赵，后赵河东王石生击败他，石羌逃奔凉州。西平公张俊恐惧，遣返孟毅，派他的长史马申向后赵称臣纳贡，改建新宫殿。甲辰日，改封乐城王司马清为河间王，封彭城王司马宏的儿子司马俊为高密王。冬季十月，陈国大将军李寿都率征南将军费黑等人进攻巴东、建平，攻占了。巴东太守杨谦、监军冠秋傲撤退保守宜都。显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六年辛卯，公元331年。春季正月，后赵刘征再次侵犯娄县，掠夺武进，西涧击退了他。三月，壬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夏季，后赵主石勒前往邺城，将要营建新宫殿。廷尉上党人续贤苦苦劝谏，石勒发怒，要杀他。中书令徐光说，续贤的话不可用，也应当宽容他，怎么能因为直言就杀了列卿呢？石勒叹息说，做君主的竟这样不能自作主张吗？普通百姓家财满百匹，还想买宅子，何况我富有四海呢？这座宫殿终究要建造，姑且下令停止修建，以成全我执剑之臣的气节。于是赏赐续贤绢100匹，稻米100斛，又下诏公卿以下每年举荐贤良方正，并且下令举人可以互相推荐引荐，以广开求贤之路。在襄国城西建造明堂、碧雍、灵台。 秋季七月，陈国大将军李寿攻打阴平、武都、杨南敌投降。九月，后赵主石勒又营建邺城宫殿，以洛阳为南都，设置刑台。冬季太庙，下诏将祭祀的肉赐给司徒王导，并且命令他不要下拜。王导以有病为由推辞，不敢接受。当初皇帝即位时年幼，每次见到王导一定下拜，给王导的手诏则写惶恐言，中书省起草诏书则写敬问。有关官员商议元旦朝会时，皇帝是否应该尊敬王导。博士郭熙、杜元商议认为李治没有拜见臣子的条文，认为应当免除尊敬。侍中冯怀商议认为天子驾临必庸，拜三老，何况是先帝的师父，认为应当敬礼尊敬。侍中荀彧商议认为元旦是三朝之首，应该明确君臣的体制，则不应尊敬。如果其他日子的小型聚会，自然可以敬礼。诏书听从了荀彧的意见。荀彧是荀祖的儿子。慕容伟派遣使者送信给太尉陶侃，劝他起兵北伐，共同肃清中原。辽属宋该等人共同商议，认为慕容伟在边远地区立功，地位低而责任重，等级没有差别，不足以镇抚华夏和彝族，应该上表请求提升慕容伟的官爵。参军韩衡反驳说，立功的人担心信义不显著，不担心名位不高。齐桓公、晋文公有匡扶恢复的功劳，不先求取李命来号令诸侯。应该修缮铠甲兵器，铲除群凶，攻城之后，酒席自然到来。比起向君主邀功求宠，不是更加光荣吗？慕容伟不高兴，将韩衡外放为新昌县令。于是东夷校尉封抽等人上书给陶侃的军府，请求封慕容伟为燕王，行大将军事。陶侃回信说，功成进爵是古代的惩治。车骑将军虽然未能为朝廷催拜石勒，然而忠义结成。现在我将奏章上呈朝廷，是否准许，或迟或速，应当由朝廷决定。